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开始来谈这个摩门教的第二个部分。因为摩门教他们在整个我们所有的异端的里面算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所以呢，我们会特别多花一次时间来稍微讲到，不但是摩门教的教义上的偏差，还有他们在很多做法上等等，那么我们去了解。那么同时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虽然摩门教是个异端，不过在很多方面正如耶稣所提醒我们的，黑暗之子或者说今世之子往往比光明之子还要聪明。他们在很多方面的做法呢，虽然他教义是偏差的，可是他有很多方面却是反过来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或者说让我们来反省的。那么上一次我们曾经提到这个摩门教的发展的历史，我们也提到他们主要的一些经典。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要稍微谈到他们除了这些教义方面的偏差和错误之外，他们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偏差的一些行为方面的事情。那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关于他们的多妻制。在他们早期的几个领导人，从史密斯约瑟开始，然后到了杨百翰，那么基本上他们都是一夫多妻的，而且不是只有这两个人，是让他们的一些领导人当中有非常多一夫多妻的这种现象。那么当然也有些后来人在说为什么他们有这种一夫多妻的现象呢，其中有一个不可否认的现象，就是当时在跟随史密斯约瑟了等等这些人当中呢，女人比男人多，女人比男人多，所以因此这个比例非常不平均，所以以至于呢后来他们也有这种一夫多妻的现象。那么这他们曾经提过，自认为这是一个解释的原因。那你问他说为什么现在他们采取一夫一妻呢？他们的解释是说最初有这种不平衡，那后来的时候呢，男女的数目差不多是平均了，所以他们就不需要这样做了。当然这是自圆其说的方法，因为最主要的一夫多妻的问题，这是一个淫乱的问题。那么史密斯约瑟呢，据我们所知道大概是34到38位左右，但事实上没有人真正知道他到底有所谓的合法的不合法的妻子。那所谓的合法当然也不是明媒正娶的，那么他事实上他只有一位真正是他娶过门的有正式婚姻关系的一个妻子。那么这位妻子呢也在摩门教里面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所以他讲的一些话，他的一些言论也在摩门教的历史里面是列为很重要的。那么其他有很多的女人跟史密斯约瑟呢曾经有过一些关系的，那么甚至他曾经跟十多岁非常年轻的这一些教徒有这样一个女的教徒有这样的一个不正常的男女关系。那么杨百翰因为他活得很老，因为史密斯约瑟死的时候呢他其实只有39岁，那么杨百翰不同，杨百翰死的时候大概到70多岁到80岁，所以他很老。那么但是杨百翰一生的话呢他一共有40多位所谓的妻子，那么至少有42位，那么他有很多妻子呢事实上年龄非常小。这个是在今天摩门教虽然已经正式废除了一夫多妻的制度，可是在犹他州有2万多个摩门教徒，他们坚持认为原来史密斯约瑟和杨百翰的做法是对的，所以他们坚持不肯放弃一夫多妻的制度。那你知道在美国来讲虽然是一夫一妻，但是这是属于民事方面的告诉乃论，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妻子没有提出告诉的话呢这不构成一个犯罪行为，那么也就是说政府不会直接去调查直接去干涉的。那如果妻子都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现实的话呢，那么法律上不会有采取任何的行动。这是为什么到今天犹他州还有附近的几个州这个还有这些好几万个摩门教徒他们是一夫多妻的，也好像似乎相安无事。主要就是如果他的妻子们 都没有提出控诉的话呢，那么这个不会构成一个问题。那么最近有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犹他州有一个家庭发生问题，原因是他的其中一个所谓的妻子当中呢，年龄根本未成年。那么在摩门教的一夫多妻制度当中，这是很常见的，常常丈夫是五六十岁，他娶了一个妻子大概只有十三四岁，非常年轻的，那么那种年龄几乎不但是比他女儿小，可能差不多他的孙女儿那种年龄的。那么这在他们的情况来讲呢，这是常见的一种情况。因此因为他的一个妻子是未成年，那么当一个成年的男子跟一个未成年女性有这样的关系的话呢，这是触犯法律的。所以因此犹他州这个州检察官就起诉。所以这个不是因为一夫多妻，而是因为有未成年的这个女孩子牵涉在这里面。也许你会问，他们以什么理由让他们支持他们所谓一夫多妻的制度呢？那其实他们是曲解了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一节的这个经文。你知道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一节是提到这个末日的时候，末日的灾难的过程中呢，因为兵荒马乱嘛，所以呢他说那时候有七个女人拉着一个男人说，让我归入你的名下，然后呢我们是吃自己的喝自己的，意就是说他们要归到这个男人的名下，让他来保护他们，但是他不会牵累他这个男人呢，要来养活这七个太太，他怎么得了？他说我们可以吃自己的可以喝自己的，但是呢让我们归入你的名下。史密斯约瑟把这段圣经解释为什么呢？他解释为说，所有单身的女人不能进天堂，只有男人可以进天堂，然后呢所有嫁给男人的他就可以进天堂。所以因此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为什么一夫多妻，他说他要多带一些姐妹进天堂。他说可惜他能力有限，所以他只能带了三十几个，否则的话他会普度众生。所以当然这是一个很荒唐的说法，不过呢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自圆其说。那么这是典型的摩门教有时候会曲解圣经的一种断章取义，曲解圣经的一种手法，来掩盖他们自己这种不合乎圣经的一些教导。那么因此呢同时你要了解，在摩门教里面其实是一个男女非常不平等的，男女非常不平等，是非常明显的大男人主义的。所以譬如说在摩门教里面，男孩子一出生，因为男人可以做祭司，女人不能做祭司的，所以男人一出生呢叫做亚伦等次的祭司。那以后我们会提到他们年轻的男孩子后来献身去做传教士，回来就变成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那么女人呢，女人是没有做祭司的身份，所以女人也没有义务去传教的啊等等。那么在天堂里面的话，男人有独特的地位，女人是没有的。所以诸如此类的也难怪他们有这种一夫多妻的这种偏差的制度。那么后来这个制度怎么取消的呢？因为后来他们逃亡到犹他州，慢慢建立了一据根据地以后，人数也慢慢的增加。那我们知道在1877年这个杨百翰过世的时候，摩门教徒已经增加到11万人了。那因此政府后来跟摩门教就才取得一个妥协。这个妥协就是说，至少你要列为美国的一州的话他们那时候因为犹他州本来在蛮荒地带，那你知道美国最初也不是占有现在我们所有的地方，他们从东部的13州开始慢慢一州一州的扩大，所以犹他州原来还不是属于美国的一州，后来犹他州要加入美国的一州的时候，因此就有一个谈判，最后摩门教同意在1890年的时候同意遵守一夫一妻的这个美国联邦法律，所以因此他们就正式宣布一夫一妻，从此以后1890年是为了加入美国联邦，那么也同时遵守美国的宪法，好让他们能够在美国的社会上正式取得一个合法的地位，所以他们的这个一夫一妻的制度才建立的。那当然如果你到今天，如果问到摩门教徒，你去问他说史密斯约瑟跟杨百翰他们这样的做法算不算是淫乱，他们当然说不是，那不是淫乱，那是一个时代的需要等等，然后神给他们的启示诸如此类，这是他们的解释。但不可否认，这是一种在道德上的一种偏差。那么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是摩门教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他们是一个大男人主义，所以男女是不平等的。那么不单如此，他们有明显的种族歧视， 那么他们特别对黑人有一个很明显的歧视。那么在1978年以前，那么也就是从摩门教一开始差不多30年代开始，一到1978年了，大概有140年之久。摩门教里面对黑人是非常歧视的。黑人即使是男人不能够列入为祭司的。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们认为黑人是闪寒雅佛寒的后代。他们觉得从创世纪的解释呢，他们是被咒诅的，他们应该做奴隶的。那么从史密斯约瑟开始，杨百翰开始，历任的摩门教的所谓的会长、总会长，也就是最高的领导人的言论来讲，140年来几乎是一连贯的，没有任何的差异的，都是明显的歧视黑人的。所以到1978年以前，整个这个摩门教里面没有一个黑人，没有一个黑人。那么到了1978年的时候，那因为你知道美国民权运动在1960年代开始以后，一直到1970年几乎形成一个美国的一个全国的共识，就是说不应该歧视黑人。所以在这种整个社会思想的潮流之下，这个摩门教来讲不能不妥协，不能不妥协。所以后来呢，在1978年摩门教的总会就宣布可以接纳黑人。但是怎么改变这个过去的做法跟今天的做法，怎么自圆其说呢？那么在1978年当时的摩门教的总会会长叫做 Kimball， 他 Kimball 宣布说其实这个黑人不能做祭司，黑人是受咒诅的，这是神的心意。那后来呢，他说 Kimball 是说这个 Kimball 就一直不断向神恳求，那么恳求很多年以后，神终于同意了。好像说是 Kimball 的恳求，神才回心转意的容许黑人加入教会。所以这样说起来的话呢，好像功劳应该给这个摩门教的总会的会长 Kimball， 反而是这个神是种族歧视的。当然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说法。那么当然如果你把历任的这个总会会长的那些对黑人言论拿出来看的话，在今天的角度来看是非常非常令人惊讶的。他们对黑人的歧视，他们对黑人的那种不屑，简直是你几乎难以想象。那么这个是摩门教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即使到今天1978年到今天已经快将近30年过去了，那么在整个摩门教里面黑人的比例还是非常低的，有黑人但是非常低。像最近因为这个New Orleans 的这个风灾，所以有些人因为 New Orleans 里面很多黑人的，很多人就被送到这犹他州的那个收容中心去了。那么那些去的黑人就发现他去的几乎没有看过黑人，因为整个犹他州几乎是摩门教的大本营嘛，所以他们里面有 85% 到 90% 是摩门教徒。他说他几乎没有看过一个黑人，就说非常非常的稀少。所以到今天摩门教徒里面虽然有黑人，但是比例很低的，比例很低。那么当然我们不能说摩门教徒今天还有这种强烈的种族歧视的心理，不过从过去的历史来说，他们这种种族歧视而且行诸于文字，然后用各种的方式，当然是引经据典，用圣经的方法来支持他们的种族歧视的观点。那到今天他们当然也不会承认错误，如果有任何的错误那是神的错，他说是我们恳求神，神才改变心意容许的。以前不能够接纳黑人做祭司不是我们的错，是神的错。所以这个是他们另外一个很明显的行为上的一个偏差。那么当然在摩门教里面他们还有很多其他很特别的一些做法。其中有一个有些人可能没有注意到，但那个是非常摩门教非常重要的一种特别的这个仪式。那个仪式是什么呢？为死人受洗。怎么会为死人受洗呢？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的里面，保罗在争论到第十五章谈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保罗曾经提到一句话，这句话呢没头没尾的，我们不知道整个的背景是如何，今天的圣经学者也还没有办法找出真正的原因。因为保罗这样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死人没有复活，那么为什么我们替死人受洗呢？那么因此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替死人受洗，表示你相信死人复活嘛。那问题是什么时候谁替死人受洗？ 那么基督徒相信你可以，你应该为死人受洗吗？所以这就一个留下一个很难解的一个谜。那么当然今天大部分福音派的学者的解释是这样说的，表示当时有一些人为死人受洗，而且这些人事实上不是基督徒，是异教徒。那么或者甚至有一些基督徒当中有一些人受到异教徒的影响呢，在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保罗并不是赞同这件事情，但是他是从这件事情上来引申，就是说假如死人没有复活，那你为什么要替死人受洗呢？他这个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你们一方面不相信死人复活，一方面又替死人受洗，你不是自相矛盾吗？啊，意思在这里。他并不是说替死人受洗是应该的，是对的。相反的，我们知道我们常常鼓励人在活着的时候你要做一个正确的一个信仰上的决定，因为到了死了以后事情就已经定了，你已经没有机会悔改了，所以替死人受洗是没有什么神学上的依据的。可是摩门教呢，在史密斯约瑟时代开始呢，他就抓住自己的圣经，然后就说我们可以替死人受洗。那么当然了，这个在很多像亚洲国家特别重视孝道的国家呢，诶，这件事情就跟好像佛教的超度一样，你可以替死人受洗。那么因此呢，对很多觉得我父母还没信就已经死了，那么这样的人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解脱。那今天的基督教是认为人死以前如果你没有做决定，你没有信耶稣，你是没有办法得救的。那么在摩门教是认为说人虽然死了，你可以替你的祖先受洗的，而且他们受洗的方式很特别也为了这个呢，他们甚至盖了很多的今天所谓的神殿啊 ,temple。在我们 Boston, 你就看到在那个往 Boston 的路上，那个在那个山丘上有一个很高的，那就是摩门教的神殿 ,temple。那么你看到这个 temple, 你一定想象成是我们的教堂，错了。temple 就是不做礼拜的。他们平常信徒不在 temple 做礼拜的。他们有各式各样的聚会点，但是不是在 temple 里面。而且在全世界，我们 Boston 的这个 temple 号称是全摩门教全世界第100个，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性的啊。那表示说全世界只有100个，那全美国也不是每个州都有的，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那么像譬如在亚洲，我所知道台北有一个，那日本东京有一个，那么香港有一个，它通常在全台湾只有台北一个，可是它聚会点可不止一个。所以因此那个 temple 如果不是做礼拜用的，他们做什么用的呢？Temple 做两个用处，一个就是婚礼，另外一个就是替死人受洗，而不是让你聚会用的。那么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他们甚至为了替死人受洗，那你知道我们什么样的人替什么死人受洗？一定是你认识的人，那最可能的就是你的家属，尤其是你很早以前的这些长辈的家属。所以呢，那我怎么知道谁，我怎么样替那些人受洗呢？他们的方式，所以一方面他们就弄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电脑系统，专门去追溯所有人的这个祖先家谱。那当然目前这个资料库里面欧洲人的系统的是非常的完备的。换来说，如果你是你在美国或者是你是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你只要有姓有名字，那么你可以上电脑去查，不能说你一定找得到，不过他可以找到相当完整的，而且是全世界大概唯一的有各种家谱的这种的一个电脑资料。那中国人的资料呢，因为就像中国人多以外，中文的系统在摩门教来讲，因为中国人的摩门教徒相当少，所以他要花很多时间慢慢去建立这个资料库。所以我现在不知道他中文的系统方面怎么样啊。那么我想如果有也是非常非常的原始，而且资料非常的少。但是如果你是西方人不管是美国的或者欧洲的话呢，你几乎可以找到相当不错的一些资料，你可以追溯到几十代以前。那么为了这个受洗，他们是大费功夫的，而且非常慎重的。那么当他们受洗的时候，他们替死人受洗的方式就是活的人替死人受洗，所以因此他们要缴一些费用。所以当然在这个来讲，对摩门教我当然不能说他为这个方式呢会赚很多钱，不过基本上他要缴费，然后你可以指明你要替谁施洗，然后呢你自己要穿个 这个洗礼的受洗的洗礼袍，然后替他受洗。那你一天你可以替十个人，就你洗十次，就种种的这种情形。那么所以在那个神殿里面呢，他们有特别的一些受洗的房间。那么当然神殿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仪式，就是婚礼。那些婚礼呢，只有严格遵守摩门教所有的教规，包括就是说我说每年奉献是平均是 24.5%， 然后按时参加所有的聚会，然后履行了所有摩门教的要求。那如果你是男孩子的话呢，你也去做过两年半的传福音的这个好像服兵役一样，这些任务都达成了以后，那么你就算是有资格在神殿里面结婚。可是说起来还不那么简单，在神殿里结婚的话，你自己要符合所有一切的规则，新娘子要符合一切的规则，甚至双方的家属也要符合一切的规则。然后你婚礼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请所有的人来看家呢？不可以，神殿里面只有摩门教徒可以进去的，而且还不是普通摩门教徒，就是所有都符合摩门教的教规的教条教规的，我就说包括奉献，包括聚会包括履行各种的教会里面的义务的这些人，你才可以进入神殿。那换句话说，你的婚礼的时候也只有这种人才可以做你的宾客，所以你的宾客的名单是非常短的。在这种情况下构成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心理，就是说有些人从来一辈子没看过这个神殿是什么样的。包括很多摩门教徒，如果你是只是挂名的或者是马马虎虎的摩门教徒，你还进不去呢。所以呢，在心理学上来讲呢，的确构成一个压力，也构成一个吸引力。很多摩门教徒可能从小还在摩门教家庭长大的时候，男男女女的从小就是梦想有一天他可以在摩门教的这个神殿里面结婚。而且在神殿里他们进去结婚的时候，不但新郎新娘要穿特别的衣服，所有的宾客都要穿一种好像类似祭司袍一样的特殊的礼服进去的，不是穿你自己的衣服的。所以当然这是我们所片片段段约略的知道的一些的，因为我们毕竟没有资格进去，我们也没有真正第一手的资料亲眼看到这个情形。不过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形是如此，这个是在神殿里面他们有一些特别的仪式。那像这一些的话呢，都构成摩门教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当然这也是我们所谓的他们比较教条主义在这些方面仪式方面还有很多的规条。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稍微也再谈一下这个摩门教这个组织。我们说摩门教是一个非常中央集权的组织，而且是非常的像金字塔一样的。那么总部因为在美国犹他州的盐湖城，那么所以从上而下是一种独裁式的领导。那么基本上他们强调这种所谓的圣职圣职一方面他们鼓励所有的信徒呢要参与教会的各种的活动。在这方面来讲，你说人人都是祭司，那因为所有的男孩子从小一出生就是亚伦等次的祭司，然后去国外宣教回来就变成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所以每个人都是祭司。这一点来讲他们是好像做得很彻底，而且的确他们在整个摩门教里面的话几乎都是代职侍奉的。他们将近已经800-900万到1000万的信徒当中，据说拿薪水的不到1000个人。不到1000个人，所有地方教会的这个摩门教徒里面呢，没有一个是拿薪水的，所以他们在平信徒侍奉这方面做得比任何的基督教的教会来做得更彻底，也更成功。但是你不要被这个表面的情况下搞混了，以为他们是非常的民主的，事实上刚好相反，他们是非常中央集权的。那么他们的总部在盐湖城，那么他们是认为在上帝之下呢，接下来就是在总部呢有一个总会。这个总会的结构是这样的，总会里面有一个最高的总会长，这个总会长又称为 prophet， 就是先知先知。所以通常他们一定有一个活的先知，他们通常不一定叫总会长，但我们了解那个意思就是总会的总会长，但称他为先知，而且只有一个。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有12个使徒，所以第二层的这个权力结构里面12个使徒，12个使徒下来呢就有70个长老当然了你看到这个名词你就知道跟使徒行传跟四福音书当中所写的好像有点类似，耶稣有12个门徒，他有一次差派70个门徒出去传福音，对不对？所以他就是一个叫做 先知，他不叫使徒，下面是其还是12个使徒，12个使徒，然后再下来有70个长老，这个呢就构成了所谓的总部里面的最高权力机构，这个总会。那总会如果做了一个决定以后，全教会就完全照这个规定来执行。那么所谓中央集权的意思就有点像什么呢，好像天主教一样。天主教你知道有个教皇，教皇下来呢他有200多个叫做枢机主教，红衣主教。那么这个枢机主教团呢，当然可以选教皇以外呢，枢机主教团也会做很多重大的决策的。那做了重大决策以后，全世界所有天主教的教会神父跟信徒都要一律遵从的。所以他们不会由信徒来提出什么议案，然后让这个上面来讨论的，没有，一定是由上而下的，我们叫做中央集权式的。那摩门教的组织结构就跟天主教的情形是很相似的，只是名称有不同就是了。他们没有叫教皇，但他们叫做总会长，也就是所谓的先知。然后接下来有12个使徒，70个长老。那么70个长老就好比这个天主教里面的枢机主教一样。那枢机主教虽然有200多个，但其中有某一些枢机主教是有独特的更高的特殊权力的。那么在摩门教里面就声称有12个使徒。那么他们的12使徒在总70个长老这个总会之下，然后就分了很多的地区。很多的地区呢，这个总会下面就分很多的支会。支会。这个所谓的支会呢，他们英文叫做 stake,stake,stake, S-T-A-K-E,stake。这个叫做支会。这个支会呢看地区大小。啊，地区大小。那么从这个支会再下去的话呢，它就有分会。分会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地方教会，他们叫做 ward, W-A-R-D, ward。这个 ward,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叫做一个 church, 啊，他们叫做 ward, 不叫 church。那么在每一个分会呢，负责的人叫做 bishop, 主教。这个主教呢其实就是教会的实际负责人，但这个主教是代职侍奉的。他们全教会的人都是代职侍奉的。那么因此我就说了，他们从主教还有到支会啊，这个 stake 的负责人也是代职侍奉的，都是不拿薪水的。那么上面的总会里面70个长老也是基本上可能中央的这些人是拿薪水的，像长老啦、12使徒啦、这些先知，这些是不拿的，不拿就是拿薪水的，不上班的。那么总部里面还有一些人可能不在这个刚刚所说总会的这些领导人的这个之下之上，但是呢总而言之，在总部大概就是1000人以下是所谓的拿教会薪水的，其他完全都是自费的。那么这一点是一个摩门教组织的一个特殊的地方，但是因为他们没有不需要这个很多的人事费用来支持，像一般的教会来讲，我们的一般的教会的奉献至少三分之一甚至可能一半，看你教会的大规模大小呢，是要来支持或者说付这个传道人的薪水的，然后另外这个教堂的这个费用，然后其他的行政费用。在摩门教来讲呢，基本上他们没有这个问题，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人事费用的开销，所以他们可以花很多的钱在建筑费用还有这个传教的费用上。那么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盖的这一些神殿，这个 temple 富丽堂皇，富丽堂皇。那么他们在做起其他的社会工作、慈善事业或者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也是非常大手笔的，非常大手笔，因为他们奉献非常多，比一般的教会多很多。那么但是支出一般的教会里面最常有的这个人事费用的支出他们非常少。那他们的教堂几乎都是买的，他们很少是租教堂的。那么这方的费用他们倒是非常的慷慨，而且非常多的钱。那么当然他们从这个总会这边就可以直接拨款不需要说由地方教会慢慢自立自养，他们适当是由中央可以调拨这些很重大的这些经费的支持。这个是一个摩门教的组织。那么因此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他们平信徒侍奉的这一点呢，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么我们在平信徒动员来在教会中侍奉来讲的话呢，这方面我想大部分的教会是远远比不过这个摩门教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谈一下摩门教他们的传教的方式这一点来讲，因为我们知道摩门教这些年以来他们的成长速度远比任何的基督教的教派都要来得快。 那么在某些地区，他们的成长速度甚至高达每一年 10%。当然如果你了解他们的这个情况的话呢，你不会感到很惊讶。他们其实是这样的哈，在美国本土还有像欧洲这些国家的话呢，那么在这些地方摩门教的成长其实并不快。像美国跟英国来讲，他们每一年的平均成长率呢大概在 2% 左右。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